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北京人人德赛武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梅。现在时值初夏，天气凉爽宜人，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受国际司法桥梁邀请，来给大家讲这节课，非常荣幸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按照我们 IBGA 的要求，针对如何培养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职业修养和辩护技巧课题，我本人做过大量的法律援助的案件，下面结合我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我个人从事律师职业的经历，包括我成功的、失败的经历。给大家共同分享，让大家对法律服务工作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客观的认识，希望对你们今后的法律服务工作能够有所帮助。本次课分两节，第一节讲办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时，律师所应具备的职业修养。第二节，结合我自身的经验，给大家介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技巧。为什么先讲律师的职业修养呢？我个人认为，在律师的职业过程中，律师的职业修养比技能更重要。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律师的职业修养问题。关于律师的职业修养问题，我是通过我具体做法律援助案件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几点，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点是，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我们都知道，做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是不出律师费的。律师办完案件后，只能领取部分补贴费用，基本上算是为贫困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公益活动。与我们平时收费的案件是不能相比的。我们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收入主要靠案件代理费。而法律援助案件是免费的，这是否影响律师的经济收入呢？我们又如何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在接手这个法律援助案件时，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太在意这个经济利益。律师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刚进入这个行业，便有大量的案子等着你去做，你可以挣很多钱。如果都这样，那大家都去做律师了，其他行业谁做呢？我记得美国罗伯特·基西蒙斯，在他著的《律师的责任》这本书中，便做了最通俗易懂的回答：一个人一生。若投身于法律这一职业，其宗旨就必须是先主持正义，而后考虑生计。律师主要是通过捍卫法律和规则而实现服务价值，其价值最终将产生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如果医院追求的目的是金钱，人们的生命就会受到践踏。如果法律职业人追求的结果是金钱，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便会轰然倒塌。其实，只要我们选择了律师这个行业，注定就要付出常人付不出的艰辛。所以，如果能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对于我们刚入行的律师和年轻的律师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至少你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 压力不是太大，当事人没有交律师费，他们也不会对律师要求太苛刻。只要你认真做好了分内的事情，当事人一般也不会说什么。这样我们在做案子的时候会感觉轻松许多。当然，民以食为天，律师也是人，也要生存。没有经济收入的律师，也没有能力为当事人的权利而斗争。法律援助律师，从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其实律师在这个免费服务的过程中，收获却是丰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律师这个职业，不光要有扎实的法律理论，更需要有超强的法律技能。律师同时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要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脉资源，尤其是对于年轻律师，刚踏入律师行业，没有丰富的实务经验，也没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相应就缺少案源，缺少案源就意味着收入很少，甚至是没有收入，最后就有可能放弃这个行业而改做其他职业。虽然我们做的是法律援助案件，但我们在给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推销了自己，扩宽了自己的人脉，拓展了以后的案源，这也是一种无形的资本积累。一名律师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不光是那些能够用金钱衡量的物质财富，还应包括为扶贫济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所尽的社会责任，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精神财富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律师在接到法律援助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第二点呢，就是说，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件法律援助案件。我们在接手一个法律援助案之后，一定要将法律援助案件当作与收费的案件同等对待，千万不能认为反正是没收律师费的，敷衍了事。或许不较真的、比较老实的当事人对律师的办案态度不敢评价，但如果真正碰到较真的当事人，他会不会投诉你呢？除此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养成了一些不良习惯，将来你想改掉这个坏习惯都很困难。相信大家都知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如果我们将律师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就一定要时刻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你个人声誉的好坏会严重影响你的职业和收入状况。我记得我上大学最开始学这个五笔字型打字时，花了3天时间背字根表，然后又花了3天不看键盘，按照标准指法敲键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盲打。我的同学都笑我太死板，说就看着键盘打是一样的。可我认为无论学什么，最开始都要按照标准规范动作，肯定没错。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等我将这些基本功做好之后，再来打字，虽然刚开始很慢，跟我的同学没得比，但等我熟练后，我打字的熟度他们却没法比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做律师也一样，从职业的第一天开始就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认真负责对待每一件案子。有些虽然是小案子，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不能偷懒，比如民事案件，有些证据要调查要取证的，一定要亲自去调查核实清楚，这样开庭时你坐在上面才有底气，才不至于乱了方寸。我们只要认真做好每一个环节，相信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长此以往，我们就会养成一个非常好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随着自己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案例的积累，到时我们遇到大案件也会信手拈来。机会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竞争如此激烈，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他也会货比三家。说到这个调查取证的重要性，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我最初执业时所做的一个案子，案情是这样的：黄某和周某是亲戚，黄某是一家装饰公司的老总，周某帮黄某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周某为黄某打工拿工资。在成立分公司期间，黄某要周某帮助垫了10万元现金，用于购买分公司的相关办公设备和垫付分公司的租金。后来黄某和周某翻脸，周某要黄某还钱，黄某还了5万元，剩下5万元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偿还。为此周某找到我，说想要起诉黄某。我拿到案件后感觉很简单，这不就是一个不当得利要求返还的债务纠纷吗？在写诉状的时候，我也很诚实的陈述，周某帮助垫付了10万元，黄某已经还了5万元，还剩下5万元没有偿还。当时周某手上只有垫付的租金和一部分设备款票据，大概只有6-7万块钱，并没有10万元。开庭后，黄某说周某根本没有垫付10万，而是5万元，而且我方已经认可他偿还了5万，所以现在不差周某一分钱。庭上法官问我们垫付的10万元票据，我们说只有6-7万块钱。最后该案判决我们垫付10万的证据不足，驳回我们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败在何处呢？就在于我没有准备好诉讼策略，主要是我刚出道没有经验，有些案子不能太过诚实。本来我的当事人是垫付了10万，对方还了5万，还有5万没有支付，我手上也只有6-7万的票据，当时我们就应该只陈述垫付了5万的事实，不要提10万的事，否则根据我们这个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我们拿不出10万的票据，就只能证明我们的10万主张不成立。而恰恰对方聪明了，我们不是认可他还了5万元吗？他们正好承认我方垫付了5万，正好两清了，互不相欠了。本来我们胜诉的案子却败诉了，这个案子完全是我的责任。代理费当时虽然只收了3000元，但我自己每每想起这个案子，我就感觉对不起我的当事人周某。这个当事人至今也没有找我追究什么责任，当时是一个朋友介绍的，但我自己非常自责，非常的抱歉。我也知道律师只有在不断办案子过程中才能够进步，发生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个案件确实是我经验不足，如果当时有哪位老师帮助指导一下，也许可以避免这种错误。所以说律师在代理诉讼案件时，不论案件大小，只要你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一定要认真分析清楚，制定合理的诉讼策略，收集相关证据，有利的不利的证据都要尽力收集齐全，否则可能会因为这个律师的疏忽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受损。如果我们把这个律师作为终身职业，我们更要慎重对待每一件案件。这个例子 就是我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发生在我本人身上的，我到现在记忆犹新，现在给大家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从我的这个案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我们不能办一件案件砸一件案件，那恐怕以后的律师之路会是死路一条，无路可走，那律师就做不下去了，只能在其他行业混了。关键是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做哪一个行业都是会被淘汰的。给大家讲的这个案例主要是说明这个律师在做案件的过程中一定要重事实重证据，非常重要。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记得我第一个法律援助案件是一个未成年人抢劫案，当时时间很紧迫，接案后第三天就要开庭，我首先要到法院阅卷，阅卷就花去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我就没有准备去见我的当事人了。当时被我的师父知道后，他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刚开始职业就这样，以后怎么在律师行业混呀，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守规矩。当时我真的非常的惭愧，立马跑到看守所去会见了我的当事人。事后我仔细想想，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做不到，而是自己总是给自己找各种理由，抱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心理。其实按照规定做了也就做了，也没有什么很困难的事情。记得还有一次，我在一基层法院开庭，是一件交通事故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受害人的代理人是一位法律援助律师，代表死者的家属作为原告起诉，我代表肇事车的实际车主开庭，是本案的五个被告之一。在庭审过程中，原告的律师在宣读诉讼请求时，将几项赔偿请求都没有算清楚。法官问他是不是律师，他回答说是，但他一再大声地强调自己是法律援助律师，开庭才看材料，起诉状呢是当事人自己写的，当庭针对诉讼请求重新改重新算，足足弄了近20分钟。那个代理律师看上去大概是50多岁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律师，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法律援助律师，法官居然也能够耐心的等待，跟我们一起等了20分钟。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那位律师的观点就是法律援助案件可以不用准备，随时可以出庭，出点问题也可以理解，可以被原谅。可是我想说，那位律师肯定说的是假话，法律援助案件指派一般会提前指派，今天指派明天开庭的概率很小，即使临时指派，开庭前的一个晚上也要好好准备一下吧。如果按这种思维，就算是收费的案子，又有谁愿意出钱请这样没有责任感的律师呢？社会学家戴维斯曾经说过，放弃了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就意味着放弃了自身在这个社会中更好的生存机会。由此可见，社会责任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相当重要的，律师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同情灵敏的道德使命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给大家谈一谈我是如何做这个法律援助案件的，供大家参考。一般接到这个法律援助案件后，我首先会及时跟当事人沟通，了解当事人家庭情况及案件的事实情况，将相关的证据 准备充分后再去出庭。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及时与当事人沟通，要让当事人知道你为他做了哪些工作。其实当事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律师的工作态度他们都看在眼里，如果得到他们的认可，以后他们的亲戚啊、朋友啊、同学啊要找律师，也许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推荐我们。在开庭审理时，对案件事实及法律依据要非常的熟练。其实如果律师在庭审表现中非常优秀的话，不仅当事人对你刮目相看，法官也会很专注、很耐心地听你发表意见，同时也会流露出非常欣赏你的目光。如果我们都做到这样了，即使我们代理的案件败诉，我们也会有一种虽败犹荣的感觉。每一个案件处理完毕后，我们要将整个案卷整理成册予以保存。每做完一件案子，我一般都会仔细思考我在办案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我自己有哪一些没有做到位的，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案件，绝对不能犯第二次错误。我建议大家每做一件法律援助案件，最好都写一篇办案的过程，哪怕是记流水账的形式也可以。如果碰到典型案例，也可以向相关法制报社投稿发表，这样可以锻炼律师的写作能力。作为一名专职律师，良好的演说能力、写作能力和与人沟通交际的能力是必备的条件。说到与当事人及时沟通的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我们在以后做案子的过程中都可以想一想这个案例。这是我到下面社区为社区居民进行法制宣传时碰到的一位老奶奶咨询我。案情是这样的，老奶奶与自己的老伴花了60万，其中40万是老人的现金，20万是老人给孙子买的保险金，给自己的儿子两老就用这60万块钱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套房，并与儿子一家三口共同居住在该套房屋中。老人帮助带孙子，本来开始房产证登记在这个老奶奶的儿子名下，后来儿媳妇要把他的名字加进去，儿子又告诉老奶奶，两位老人呢就为了这个自己儿子小家的稳定，考虑再三同意将儿媳名字加到房产证上。后来儿媳要与老奶奶的儿子离婚，要求分割一半的房产，两位老人坚决不同意，说房子是他们出钱买给自己儿子的。两老人请律师将儿子儿媳告上法院，要将房屋的产权确认在两老名下。因为两位老人买房的付款凭证都齐全，本以为案子是胜诉，老人请的律师也承诺绝对胜诉，老人立马支付了10000元律师费、6000元的诉讼费，之后进入这个诉讼程序。平时与律师沟通都是老奶奶的老伴与儿子，可开庭时老奶奶跟着律师出庭了。老奶奶70多岁的老妇人嘛，听说要开庭，坚持要自己出庭，出庭前也没有和律师沟通。在法官问他为什么要将儿媳名字加进去时，老奶奶由于非常气愤，再加上律师承诺绝对胜诉，在法官问到这个问题时，老奶奶感觉像找到了诉说对象一样，立马数落儿媳如何如何哄着儿子在家里闹，非要把名字加进去，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将其名字增加进去。律师在一旁听了干着急，可是已经没法阻止老奶奶了，而且老奶奶的儿媳说她拿了20万元付房款。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子的结果如何了，最后法院要判儿媳有份，房子有份。老奶奶的律师听后建议这个老奶奶撤诉，老奶奶反过来就责怪这个律师， 律师又责怪老奶奶不该在庭上说家明志的实情，两人互相责怪。老奶奶呢，天天跑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扯皮，说这个律师承诺的胜诉呢。后来，律师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个10000元的律师费，退给了老奶奶。老奶奶还在说自己冤枉，花了这个本来是6000元的诉讼费，后来撤诉之后是退了3000元的诉讼费。我们仔细分析该案，这个律师没有做到位的地方。既然是老奶奶出庭，律师在庭前就应该与当事人沟通好，庭上要步调一致，否则结果可能与当初预定的结果完全相反。这是这个上面的一个案例，这是我在社区进行法治宣传时一个听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第四点呢，就是说律师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个职业道德。上面的这一个案例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律师其实最开始绝对不能给这个老奶奶承诺该案一定胜诉，给自己没有丝毫的余地。律师绝对不能给自己的当事人承诺，在承接案件时一定要明确告诉这个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否则自己没有丝毫的退路。在我们中国目前的这个司法环境中，律师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只有这个请求权，法官才有最终的这个审判权、判决权。所以说一件案件拿到手之后，我们作为律师千万不能给当事人进行承诺。现在很多当事人是非常厉害的，他自己碰到法律纠纷案件之后，他通常会去很多家律师去进行咨询，然后进行比较，找到我们之后，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承诺，说这个案件绝对胜诉，如何如何，到最后庭审结束之后，万一这个当事人没有拿到律师给承诺的这种结果的这个判决书的时候，我们律师该怎么办呢？就像我刚刚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老奶奶买房的这个事情，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位老奶奶当时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就是愤愤不平，全部就是将所有的这个责任全部推脱到这个律师的身上，说如何如何都是他给我承诺绝对是胜诉，而且自己儿子这一套房确实是老人出的钱，但事实上呢，这个老奶奶花的是60万块钱买的这一套房，其实两老只有40万块钱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凭证，就是购房的凭证，只有40万的现金，其中还有20万块钱是这个老人给他自己的孙子买的保险，这个保险金取出来的。但是至于庭上他的老奶奶的这个儿媳妇举证说他出了这个房款的20万，这个凭证，这个具体的证据我也没有见到，只是说听这个老奶奶介绍的这一个案情，最后的结果是律师建议老奶奶撤诉。其实我个人认为建议老奶奶撤诉其实是对老奶奶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个案件真正的判决了的话，这个房子这个儿媳妇有这一个份额的话，真正的等到判决书判下来的话，对老奶奶其实是非常的不利。当然了，这是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个律师要求这个老奶奶撤诉，这样其实对老奶奶是一件好事。就是说如果以后老奶奶找到更加充足的证据，可以完全证明这一套房产就是老奶奶与这个老伴出钱购买的话， 再起诉也可以。以上这些就是关于律师职业修养的介绍，可能扯远了，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好了，本课第一节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课休息，第二节课给大家介绍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技巧问题。